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您好，这里是德国之声，欢迎您关注我们2014年6月19日为您带来的中文网络音频节目，我是任琛。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关注财神爷李克强的外交手腕，中国活雷锋陈光标纽约撒钱，杨洁篪会晤越南官员能否结束兵期，中国廉价手机被指安装恶意软件，极端伊斯兰对德国构成致命危险。节目的最后依然是今天的德语媒体看中国栏目，欢迎您关注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中国总理李克强此次访问英国和希腊的主线话题仍然是经济贸易。面对英国政府高层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指责，李克强给予了很外交的回应，同时希腊也铺开了红地毯，期待中国财神爷的到来。请听相关报道。抱着重启中英两国外交和经济关系的目的，本周三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到访伦敦之际见证了中英双方签署价值约170亿欧元的贸易协议。自从英国首相卡梅伦2010年会见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之后，英国和中方的关系曾一度陷入低谷。本周三，卡梅伦在位于伦敦唐宁街10号的首相官邸与李克强进行了会晤。会后双方表示，他们目前正在专注加强英中两国在经济上的联系。卡梅伦会后向记者表示，我们今天签署了超过约140亿英镑的协约，能够保障英中两国人民的就业和长期经济发展。中英两国此次签署的一系列经济合作协议范围广阔，包括在核电、高铁、金融和高科技等领域展开合作。其中规模最大的经济协议要数英国石油公司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签署的液态天然气供应协议。该协议规定，从2019年开始，英国石油公司将向中国海油每年供应150万吨液态天然气，供应期限为20年。去年，英国向中国的出口额平均每月超过10亿英镑，而中国于2013至2014年之间在英国的投资总额则超过80亿英镑。卡梅伦声称，他将继续敦促欧盟和中国达成贸易协定，并力求让 G20 国集团国家和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之间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卡梅伦表示，中国的崛起是本世纪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事件之一，英国希望在商业到文化的各个层面加强和中国的关系。访英期间，李克强也找机会对外表现了中国政府看好本国未来经济发展走向的决心。中国政府网报道称，本周三李克强在英国一智库机构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原因是中国还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之中，发展的不平衡、区域城乡间的差距本身就是潜力。之前对英国进行为期三日访问的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温莎宫会见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英国时报上周发表报道称，北京方面曾发出威胁表示，如果英方不能安排中国领导人和英国皇室成员见面，就有可能取消整个行程。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则报道称，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对此表示坚决否认，中国总理同英国女王会面显然是恰当和正常的。就此，环球时报于本周三发表评论称，英国的国家实力早已今昔非比，这一事实对那些想刻意对华展现高贵的英国人来说是铁面无情的。作者表示，如今中国社会看中英关系的方式挺简单，这就是国家利益。英国是欧洲重要国家，中英交好比交恶要强，这当中不需要什么额外情感的参与。之前自由西藏运动组织曾致信伊丽莎白二世，要求他不要会见李克强。本周四，亲西藏运动组织成员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外围举行抗议活动，他们手戴手铐，挥舞标语，上面写着，在进行自由贸易之前先实现自由西藏。李克强到访英国前夕，副首相克莱格表示，英国不会不敢提及中国大规模和系统的侵犯人权的做法。李克强在被问及克莱格的表态时向记者表示，在英国一个问题不会只有一种声音，我没有这样的期待。随后李克强强调，人权内涵丰富， 一个国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或者不同国家拥有不同历史文化背景，对人权认识不同。在被问及苏格兰打算于今年9月就是否从英国独立举行全民公决的问题时，李克强表示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繁荣统一的英国，但他也补充称，我们当然会尊重你们的选择。本月初，美国总统奥巴马以及前国务卿克林顿都表示，他们更愿意看到苏格兰仍为英国的一部分。李克强回应了奥巴马的表态，指出应该让苏格兰人民自己决定。同时，希腊也将于本周四为中国远道而来的财神爷铺开红地毯。这个饱受欧元危机摧残的国家希望借着中国的投资助力经济复苏。李克强此次访问希腊前一个月左右，希腊总理萨马拉斯刚刚访问过中国，为虽然仍受危机影响但经济复苏迹象明显的希腊呐喊助威，希望该国成为中国投资进入欧洲的入口。法新社报道称，对于走在经济复苏之路上的希腊来说，李克强为期两天的访问彰显了北京重新对投资希腊怀有兴趣。在中国高层领导人四年来的首次访问过程中，中国和希腊除了将推出一份联合声明以外，还将签署一系列政府间和企业间的合作协议。各位听众，这里是德国之声。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周三与越南官员会晤。上月，中国在争议海域设立石油钻井平台，如今两国试图修复破损的双边关系。请听报道。
自1979年爆发短暂的边境战争以来，中越两国的关系目前正处于最紧张的时期，要修复双边关系面临诸多障碍。中国设立的钻井平台仍存在与双方均声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域。钻井平台设立后，在越南爆发反华暴乱，北京要求获得赔偿。国务委员杨洁篪级别高于外长。周三，他首先与越南副总理兼外长范平明会晤，在记者面前二人握手，但面无微笑，且几乎未做任何表态。杨洁篪仅表示，两国关系正在经历困难时期，发展中越关系是两国执政党、政府以及人民的共同愿望。范平明表示，此次会晤本身显示双方致力于解决争议。五分钟的拍摄时间过后，媒体被要求离开，在会晤地点外也并未按惯例悬挂两国国旗。周三晚些时候，杨洁篪与越南总理阮晋勇以及越共领导人会晤，之后出席范平明主持的晚宴。此次会晤没有安排新闻发布会。杨洁篪此次访问是自5月2日中国在距离越南海岸240公里处设立钻井平台以来，双方最高级别的直接会晤。越南表示，钻井平台位于越南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以内，并在该国大陆架上。中国则表示，钻井平台完全在本国海域运作。此后，中越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冻结，双方相互指责对方是形势激化。中越海岸巡逻船和渔船在钻井平台附近屡次出现对峙，并多次发生冲撞。越南官方青年报报道，周二，中国舰只几乎没有再试图在该海域阻止越南船只。该报援引一位越南高级海军官员称，中国舰只的攻击性减小可能是在杨洁篪访问之际旨在缓解紧张局势的一种努力。尽管中越两国都是共产党执政，且双边贸易近年来飞速增长，但长期以来，越南对巨大的邻国持怀疑态度，特别是中国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提出主权要求。普通越南民众很容易因认为中国霸凌而感到愤怒。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也对潜在埋藏着油气资源的南中国海部分海域有主权要求。海洋石油981号钻井平台位于中国控制下的西沙群岛与越南海岸之间。该钻井平台的设立在越南引发了反华暴乱，导致四人死亡，多家工厂被毁，其中许多是台商所有。暴力事件发生后，越南拘留了数百人，十余人受到审理，最多被判处三年监禁。与此同时，上月越南总理阮晋勇表示，该国政府考虑就中国的行为诉诸国际法，这引起北京的愤怒回应。中国表示，钻井平台的钻探活动将持续到八月中旬。中国石油专家称，很有希望勘探出足够的天然气并投产。 周二，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名的下任驻越南大使奥修斯表示，或许到了华盛顿考虑取消对越南禁运致命武器的时候。奥修斯向美国参议院听证会表示，美国政府向越南政府明确表示，在后者未在人权上取得显著进步前不会取消禁令。但他同时指出，美国提出的九个领域中，越南在四个上取得进展，包括劳工权利、残障人士待遇、公民社会空间和宗教自由。奥修斯表示，这可能意味着华盛顿可以开始考虑取消禁令的可能性。不过，任何此类举动都很可能激怒中国。中国认为美国加大在亚洲的参与度旨在遏制中国崛起。
德国网络安全公司 G-Data 本周表示，其专家首次发现一款在生产过程中就被预装上间谍软件的手机。据称，这款 Star N9500 智能手机的生产商是名不见经传的深圳天星公司。请听相关报道。
德国网络安全公司 G-Data 近日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表示，多名顾客通过使用该公司的安全测试发现异常后， G-Data 的专家对一款名为 Star N9500 的安卓系统智能手机进行了测试，结果发现被测试手机中存在一款以 Google Play 应用商店进程为掩护的木马恶意软件，而且这款软件是预装系统软件的一部分。该间谍软件在后台工作，无法被用户发现。消息传出后，另有多名用户要求其手机接受测试，均发现同样的结果。G-Data 称，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装有间谍软件的手机向位于中国的一个具体地址不明的服务器发送个人数据，并且能够继续秘密安装其他应用软件。由此一来，个人信息如网上银行信息、电子邮件和短信等可被监视，手机通话也可被监听，摄像头和话筒甚至可被远程遥控。G-Data 强调，因为恶意软件被预装在手机的操作系统软件中，所以无法删除或卸载。该公司的公关部负责人乌尔班斯基向德国之声表示，目前唯一的解决办法是不再使用配有这种软件的手机。他建议相关消费者和直接买家联系。沃尔班斯基补充说， G-Data 已将此事通报给德国联邦刑事调查局和联邦信息安全办公室，并且试图与中国的生产商取得联系。但是该手机既没有附说明书，也没有标明制造商的地址和联系方式。此外，乌尔班斯基强调，向位于中国的服务器发送数据并不一定表明针对该手机的攻击者来自中国。他说，我们试图联系制造商，也是想通知他们其手机在生产环节出了问题，也许是他们的某名员工所为，公司本身并不知情，因此我们想找到问题的原因。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总部位于深圳的天星手机是该款手机生产商。德国之声记者也试图登录深圳天星公司的官方网站，但是被告知您访问的网站正在升级更新中。网上公布的其他电话联系方式也无法拨通。从外观上来看，天星的这款手机与三星的 Galaxy S4 如出一辙，但是售价仅有类似配备手机的三分之一，在国际大型网络购物商城的价格一般在130到165欧元不等。沃尔班斯基提醒消费者说，人们在购买如此便宜的手机时要保持警惕。我们猜测手机廉价的原因之一就是搜集并向第三方出售用户个人信息。他还说，如果对自己购买的手机不放心，可以下载相关安全软件，对手机安全性能进行测试。德国联邦信息安全办公室证实，他们正在要求 G-Data 公司提供更多相关信息，以判定该测试发现的结果是否有特别之处，因为目前手机中存在恶意软件的现象已较为普遍。联邦信息安全办公室的发言人向德国之声表示，截至目前为止，我们认为测试发现的恶意软件没有特别之处。很不幸的是，现在手机中有恶意软件已逐渐变得司空见惯。德国联邦信息安全办公室另外建议用户不要使用装有恶意软件的手机， 不要轻易回拨未知来电，仅在可靠的应用商店里下载应用软件，在使用公共无线上网服务时要保持警惕，需要保密的内容不要在电话里沟通。
各位听众，这里是德国之声，接下来我们将注意力转向德国。德国最新发布的宪法保卫报告显示，德国面临伊斯兰极端势力威胁在增加，与此同时，仇外暴力事件、暴力袭警案件也呈上升趋势，请听相关报道。
周三，德国发布了2013年度的联邦宪法保卫报告。在发布会上，联邦内政部长德梅齐埃说，从叙利亚及伊拉克内战中返回的极端人士将会对德国以及欧洲构成明确的致命危险。德梅齐埃指出，数周前发生在布鲁塞尔的袭击就是这样一个例子。目前，据情报机构了解，全欧洲大约有2000名这样的人物，在德国大约有320人，他们以圣战者的身份奔赴叙利亚以及伊拉克，而当他们返回时就构成了威胁。德梅齐埃特别强调，目前在德国的潜在伊斯兰极端分子超过 4.3 万，尤其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人群这些年快速增长。联邦宪法保卫局局长马森则将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视作当前对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他说，德国依然是恐怖袭击的重要目标。欧盟各国内政部长就此已经建立了协调机制，联手应对伊斯兰极端恐怖势力。在七月的米兰会议上，各国部长还将继续就该议题展开磋商。德梅齐埃认为，禁止伊斯兰极端势力成立组织将能有效制止其蔓延趋势。除了伊斯兰极端势力，极右势力也对社会安定构成了威胁。报告显示，2013年具有暴力倾向的极右分子人数虽然没有增长，但是仇外暴力案件数量却显著增长了 20.4%。 德梅齐埃引述宪法保卫报告指出，极右势力有针对性地选择在申请避难人士聚居的地区，将部分民众对避难者的抵触情绪及抗议活动极端化。极右倾向的德国国家民主党尽管在选战中成绩寥寥，成员流失，资金流转困难，但依然和国内具有暴力倾向的新纳粹分子结成联合阵线。目前已经有多个联邦州向联邦宪法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取缔德国国家民主党。德梅齐埃同时也强调了极左势力带来的危险，指出针对警察的暴力案件在上升。德梅齐埃称，德国作为法治国家将尽力打击这种行为。发布会上，德梅齐埃也提到美国国家情报局在德国的间谍行为。他说，大家都在关注美国，这时不应当忽视中国和俄罗斯针对德国的间谍行径。这次公布的宪法保卫报告中，也将来自俄罗斯、中国、伊朗、叙利亚、朝鲜等国的间谍威胁予以单列。宪法保卫局局长马森称，该局在增派人手、全力调查的情况下，依然没有发现西方国家情报机构在德国从事违法间谍行为。
各位听众，这里是德国之声。港媒南华早报消息，中国内陆以行事高调著称的富豪陈光标在《纽约时报》刊登整版广告，征询1000名美国流浪汉，提供免费午餐之余，还将向每人派发300美元。陈光标称，此举是为重塑中国富人形象。请听相关报道。
香港南华早报英文报道，在中国内陆行事高调，经常晒钱及语出惊人，饱受公众争议的富豪陈光标将好人好事做到了美国纽约。6月16日，他在早前收购不成的《纽约时报》上刊登了整版中英文广告，标题为《中国大好人携手美国著名慈善机构，征询1000名穷人和流浪汉，餐后每人领取300美元》。广告中还刊登了陈光标和手捧毛泽东语录的雷锋照片。陈光标自称新时代的活雷锋，中国首善，其正式身份为中国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长。2012年，他以 7.4 亿美元资产登上了胡润白富榜。 报道称该计划将于6月25日实施。陈光标将邀请征集到的流浪汉到位于纽约中央公园的船坞餐厅享用免费的午餐。陈光标称此举是为融洽中美关系，重塑中国富人形象。陈对外透露，整个广告的设计者正是本人，整版广告费需耗资15万美元。18日他还将在另一家他原本想收购意味成功的华尔街日报上再刊登半版彩版广告，费用是5万美金。南华早报报道透露，至目前有250人回应了陈光标的计划，他预计征满1000人还需要几天的时间。这并不是陈光标第一次在纽时上刊发广告。2012年8月，陈光标刊登广告郑重声明钓鱼岛是中国领土。2013年8月，陈光标在纽时上刊登广告呼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不要参拜靖国神社。而陈光标和纽约时报的渊源颇深，除连续3年在该报刊发广告外，去年底陈光标称要倾尽家产收购纽约时报，遭拒后又称可以考虑收购华尔街日报，再以失败告终。当时曾有网友质疑该收购行为背后是否有中国官方操控。公众并不太关注陈光标作为企业家的生财之道，人们能记得的是他层出不穷的吸引眼球之作，如在2013年圣诞夜，他在南京用16吨的钞票搭建了一个演播室，以支持中国官方即将开始的第三次经济普查。其惊人之举还包括在2013年的两会上着绿衣服和绿帽子宣传环保，出售罐装新鲜空气，在2012年9月爆发的反日示威潮中向示威者提供日本车供砸毁之用。在看似不靠谱的行为艺术背后，陈光标还是展现了商人精明的一面。今年4月，陈光标在波士顿对话新浪财经时表示，收购纽约时报不成后，他将视线转向了竞标旧金山的一座跨海大桥的拆除工作，以及美国西海岸旧金山的军转民交易项目。这个项目交易估值达到5亿美元。中国知名历史学者张立凡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鼓励中国富人健康而持续的慈善之举，但陈光标这些看似怪诞的行为有可能只是一种企业家的手段。在中国权贵资本夹缝中生存的中国企业主很多时候会揣度上亿，类似官媒央视的新闻联播等常常成为他们发财的风向标。可以观察到，陈光标所做的事情都和中国官方保持方向上的一致。在征集流浪汉一事上，隐藏其中有很多潜台词，如中国经济的腾飞、美国经济的衰退等。2013年1月7日上午，陈光标曾在纽约举行宣布要收购纽时及竞标一个项目的新闻发布会，与之一同亮相的还有一对被中国官方称为法轮功自焚者的母女郝慧君和陈果。陈光标宣布出资200万美元为这对母女进行整容。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主政的1999年，中共开始强力打压法轮功成员。郝慧君和陈果为当时官媒宣传中反省法轮功学者自焚的案例，但法轮功信息中心否认这对母女为练习者，亦有其他练习者指责中国政府自导自演，以使镇压合理化。十几年过去，陈光标高调携这对母女亮相，外界曾有评论称，不知其引发的对法轮功问题的讨论是否在他原来的预估之内。当时有评论者认为，陈光标一向瞄准风向而动，但这一次示好似乎演砸了。但也有一些评论人士认为，郝慧君母女一直处在中国官方监控之中，如果当局不放行，他们断不可能随陈光标到达美国。据此，张立凡认为，公众津津乐道或褒或贬陈光标的高度慈善行为时，他的财富积聚路径一直是个谜团。他近年所做的事情每次都适时出击，很难不让人质疑其背后有一只操控的手。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周三的德语媒体关注了中国总理李克强在英国的访问。南德意志报以伦敦主动生手为题，指出英国首相卡梅伦希望与中国保持良好的贸易关系。该报写道，李克强周二在伦敦的日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白金汉宫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会晤。原本按照外交礼节，女王并不必同李克强会见，但据英国《泰晤士报》得到的消息称，中国外交官曾经威胁英国方面，称如果李克强不能在镜头前与女王握手，就只好取消此次访英的行程。最终，中国方面的这一愿望得以实现，这多少也是因为英国政府急切希望中资企业加强对英国的投资。该报指出，在过去几年中，英中关系经历了一些紧张时刻。2012年，卡梅伦和副首相克莱格一同在伦敦会见了达赖喇嘛。尽管会面安排在了圣保罗大教堂，以突出宗教交流，淡化政治色彩，但是北京方面依然让英中关系步入了18个月的冰冻期。去年，卡梅伦释放出信号，表示他近期内不会再次会见达赖喇嘛。到了年底，卡梅伦就率领一支庞大的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而此次李克强回访，两国更是有望签订价值高达180亿英镑的一系列经贸协定。南德意志报在文末话锋一转，点出了英国内阁联合执政的两党之间的裂痕。该报写道，保守党的卡梅伦在唐宁街10号与李克强握手言欢，大谈经贸。来自自由民主党的副首相克莱格却指出，中国依然存在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现象。克莱格还提及达赖喇嘛，称如果有机会再一次会晤达赖喇嘛，他将不只是感到荣幸。世界报则将目光投向了希腊，李克强此次欧洲行也将访问该国。世界报称，中国正准备在深受欧元危机困扰的希腊大举投资。该报写道，李克强雄心勃勃地表示，要把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建设成地中海最佳海港。对于希腊来说，中国人的这一计划来得正当其时。这个国家现在急需外来投资。李克强已经表示，中国企业有强烈意向收购希腊的机场及铁路系统。在比雷埃夫斯港，中国的中远集团已经在2008年后控制了 70% 的股份。世界报引述其他媒体称，可靠消息显示，中远集团将收购比雷埃夫斯港的剩余全部股份。该报指出，华为、中兴等许多中国电子企业将比雷埃夫斯港作为其物流集散基地，辐射整个东南欧地区。索尼、惠普等跨国巨头也同样看重该港便捷的铁路连接。
感谢您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晚间节目《来自欧洲心脏的声音》。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本台联系地址是北京市9029号信箱，邮政编码100600。电子信箱 chinese@dw.de。